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都知道哈，轮胎对汽车很重要，可以说是汽车的鞋子。那么扎过钉子的轮胎还能用吗？是否需要特殊照顾呢？在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汽车专家陆毅将和您聊一聊轮胎养护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嗯，大家早，主持人好。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哈，就是我最近呢，我的轮胎扎了一钉子啊，虽然没有把这个轮胎扎破。这个我找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修车师傅，他告诉我呢，说这个，因为没有扎漏吗？又是后胎，所以可暂时不换哈。其实轮胎对汽车非常重要。如果是比如说轮胎扎了钉子的话呢，作为车主会非常的谨慎哈。首先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轮胎的日常检查和更换大概是什么状态吗？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定期检查轮胎的气压，不宜过高过低，按照标准气压呢随时进行来调整。第二个呢，要定期清理轮胎上的石子和积杂物，防止爆胎。第三就是定期检查轮胎的花纹，如果低于1.6毫米要及时更换。第四点，保养时要检查轮胎是否异常磨损，内侧外侧磨损如果是属于不正的话，要及时做这个四轮定位或者是调整它的数据。第五呢，定期检查轮胎是否有起包啊，有开裂，有划伤等，严重的时候要及时更换。第六点呢，要定期检查轮胎，就是动平衡，高速时呢会有这个方向振动的状况，这是属于动平衡不好了。
嗯。
第七点，有备胎的车辆定期检查备胎进行加气。第八点，如果发现轮胎漏气，及时修补或者更换，避免因小失大。就是说检查及注意事项。
哎，您刚才介绍的人比较言简意赅哈，其实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们一听就懂哈。就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尤其现在嘛，我跟朋友聊起来，就是说他现在说这个搞建筑的多了之后，路上的钉子也多了哈，就说一般来说，轮胎扎了钉子之后该怎么办？可以先自行先取下来吗？
轮胎如果扎钉的话，就是说最好不要说自行拔下来，因为有些钉啊，它扎在那个钉子缝隙当中啊，反倒就是说漏气漏的会比较慢一些。如果你拔出来，它和那个气会及时会泄出，就是说导致你不能就是说及时就是说，如果更换备胎的话，那个胎就不可以再用了，就已经完全扁下去了。最好是找到一个修车厂，就是说让修车师傅来帮你检查，及时修补。
对，您跟这个我找的这位停车修车师傅是说的是一样的哈。当时我就是没怎么会处理哈，先拔下来了，幸好他没漏气。但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最好先别拔下来。只好是换成备胎，找他去看了一下之后再又换回来哈。印象比较深刻一些。就说如果已经自行取下钉子但没有发现漏气，这时候您还怎么建议呢？
如果是就是说钉子取下来但没有明显漏气，要找那种肥皂水啊先看一看，如果是没有明显的漏气啊，再看看就扎的那个异物的深度有多少。如果过深呢，还建议就在您扎的异物那个深度上还建议再重新补一下。如果是扎的比较浅的话，有些胎纹是比较深的话，比较新的轮胎，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继续使用了。
一般来说哈，这个轮胎的更换呢是不是很短，就需要轮胎可以用的时间很长哈。就一般来说，轮胎的更换周期有多长呢？
通常呢，轮胎的使用年限大概在3到5年之间。 也就是说轮胎一般开3到5年或6到8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但呢具体要求根据这个行驶的环境啊、温度、轮胎的胎压、驾驶的方式有关，不同的状况下轮胎的磨损程度也不同，更换的周期也不大一样的。
嗯，其实不论是现在的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还是现在的所谓的新能源车或者是电动汽车哈，这个轮胎呢都是要必须使用的哈，相当于是汽车的这个鞋子。如果比方说这个扎过钉子的轮胎需要这个养护的过程中需要特殊照顾吗？
嗯，扎过钉子的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看看，就是说根据那个钉子的大小啊、深浅呐、你要看看，如果是轮胎扎钉的周围那个胶皮有明显的，就是说有鼓包现象，或者有龟裂的现象，
嗯、
要及时更换了，就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个轮胎了。
嗯，及时补过，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哈。
没错，嗯
嗯，那路易师傅就是说。换轮胎的时候啊，经常比方说为了节省一些哈、啊，经常建议是说把两个前胎换掉就可以了，前胎用新胎，就这个意思。那也有一些呢是把这个四个轮胎一起换掉哈、啊。如果是只换两个前胎换成新轮胎的话，我知道您刚才提到有这个轮胎动平衡哈、啊，还有一个就是四轮定位啊，换两个前胎需不需要做四轮定位呢？
如果是在换过轮胎之后，就最好是就是做一个四轮定位。就是整体协调也整车的控制性，这是最好做四轮定位了。换两个前轮胎呢，换两个换后轮胎，就是说如果有条件换四个当然最好了，如果说没有条件只换了两个，要尽量把那个新的轮胎放在前面。
嗯，
因为啊前面是操控的，左右方向盘会控制的，如果前胎如果爆胎的话那是相当危险的。
如果只换两个前胎，您建不建议做这个四轮定位呢？就说
啊，最好是做一下，也最好做一下，就整体协调做。因为你换过轮胎之后，你的四轮定位就是之前和以前的车那个四轮定位就有点不一样了，就最好是做一下了。每次换轮胎都做，不管你换几个。
这个我以前也换过这个轮胎啊，就是说让别人一下子把四条胎全换掉。换掉之后呢，这个换胎的这个轮胎商店呢就说，这个每3个月提供一次这个免费轮胎调换的服务哈。但是我之后呢偷懒，从来没做过哈。这个轮胎调换这个必要性大不大呢？从您来看。
现在就是科技，就是说我们的设备，修车的设备也逐渐在发达了。
对。
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以前老的传统的是没办法，因为它比较就缺乏那种设备。现在就是说两个前轮胎磨光了先换前轮胎，两个后轮胎磨光了换后轮胎，就尽量不要说去吊轮了。吊轮呢一般老的传统是有这个直线，就是左前上左后。右前上右后直线交叉，这是其中一种调法。还有一个调法是斜刺交叉调，就是左前上右后，右前上左后。但一些高档轮胎呢，它是有那个胎轮是有前进方向的。如果是直线调的话，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是交叉调的话，那轮胎等于其中有一个轮胎是等于倒着转的。
反了。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建议最好是说。前面磨光是换前面，后磨光换后面，就不采取吊轮的方式了。
啊，看来我这个偷懒的方式还是一不小心歪打正着哈。非常谢谢路易师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汽车专家路易和您聊了聊轮胎养护的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路易师傅好。
你好。
我的问题呢，就是我是 Toyota Camry， 我的车子在停在上坡的时候呢，再起步啊，轮胎呢容易打滑。如果在平地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就没有。轮胎呢，我最近做了这位是好像轮胎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您的轮胎就是说还很新的话，就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打滑，就说开车的时候，就您起步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有些车的动力也会比较强，就是说即使是全新的轮胎，您在上坡时如果油门给的偏大一点，它也会打滑。还要注意一下您的轮胎的气压，如果轮胎下偏高的话，也会出现您这种现象。
哦，那么我应该怎么注意呢？就是不要把它油门踩得过多，还是什么情况？
哎，陆毅师傅现在突然间没声音了，陆毅您能听到吧？
啊，我可以听到。
哎，他说刚才张先生说这个是不是说把在起步的时候油门给的少一些就可以呢？
啊，没错，就是说轮胎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就出现这种现象，只能是就是说通过油门的力度、油门的大小来控制了，控制轮胎打滑现象了。
嗯，
我就担心这个打滑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嘛？车子
啊，这不是，因为每个车因车而异了，有些车就是有电脑控制，它会控制你就不会打滑的，但有些车就差不多那个电脑就没这个功能，就是根据你的油门的力度大小来控制了。
啊，就不会有其他汽车问题了。我就生怕什么其他的作用，其他问题。
啊，那不会，那不会，那说明你的汽车就是性能输出、动力输出相当好，才能做出这个动作，尤其是自动波的车。
哦，那我明白了。
嗯，
谢谢你，罗伊师傅。
谢谢张先生的咨询。像陆毅，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坡度比较大的时候，起步如果加油过猛的话会打滑的这种情况啊，就说有可能是气压就是偏高的有一种可能啊，就说。这种平时给轮胎气压充气的时候，有种说法说，这个前轮的气压要比后轮的气压要比前轮的稍微低一点点，有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轿车就通常一般家用的房车，你四个轮子都打同样的气压，可以忽略不计的。
嗯，
如果是那种就是工程车重载的车，就是后轮反倒因为拉的货比较多一些在后边嘛，
嗯，
后轮反倒比较要足一些的。前轮气压就稍微小一点，这样为了保证这个正常的刹车性能，就是前刹车前面的轮胎气压要相对比后面要稍微小两帕。
是不是说那个车门上那个气压的那个指示参数啊，就说只要是在城，如果是只在城市里面开的话，就不要打那种速度过高的那种气压要求呢？
嗯，没错。如果说是就是说在室内开的话，您可以按照这个车门上那个气压来规定来走。如果是您实在真的找不到那个气压表，您可以在轮胎的侧边，它上面有写那个最高气压的限值量是多少。
嗯，
您根据那个限值量是多少，降个20%，就是正确的气压答案了。
哦，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喂，陈女士，您可以听到说话，是您，您请讲。
您好，哎，路易斯您好，师傅好。
你好。
是的，我想请问师傅啊，我们一般车子的轮胎要多久去打气？就是那个胎压要大约，比如说正常，不是一般上班，不是每天开很远的，一般的轮胎，我们需要多久的时间，也需要把它打气打满它？
嗯，通常最好是您有条件啊，就是说2到3个月左右打一次气，就是你打气的同时呢，要注意，就是你擦上那个打气嘴的一瞬间，它是读的你当前气压的，就轮胎的气压。如果是四个轮胎，其中有一个轮胎的气压比较偏低。你要重点查一下了，看看有没有扎钉或者扎石子、扎玻璃的现象了。
好的。哦，您说大概2到3个月就可以了，不需要每个月去打哦。
对，2到3个月你查也可以了。对，
嗯。
那我就请问您，像我的是 Honda CRV 的 Sport 的那个修理车，请问这种轮胎我需要打多少气压？是40还是38或42？
嗯。这种轮胎呢，通常就是说原厂如果用过轮胎，通常您看看轮胎的侧边它应该有写，如果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最高的 maximum pressure 应该是51 psi， 就是说您降个20%，您打到40就可以了。您车上贴的那个标准可能会稍微偏低一点，差不多在38左右。
对，他贴的是38，所以我在怀疑我到底，因为我的那个修车师那个保养车的时候说你打40吧，因为你
没错，打40，对，嗯，可以，没问题。
好，那可是不要超过40，不要打到42啊。
他也可以的，就是说最高50，您其实可以打到51，但打到51的情况下，就轮胎就是说比较足、比较饱满，您的刹车的性能会减弱很多。
哦，好，
就打到40是最好的了，嗯。
好，谢谢你师傅，
谢谢陈女士，咨询祝您顺利。 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王先生您请讲。
啊，主持人专家好，我是那个二维，我土油卡那个2010年的车，因为我开个网约车，我这个轮胎呢就是两个前轮尤其是左前轮就是磨损非常厉害，就是跑了几天也就是按照这个澳洲这个车辆这个轮胎这个标准的话，它就磨就是已经露出那个凹槽部分，就是说不符合标准了。可是呢，这新轮胎它这么快就磨损了，即使是开网约车的话，它也不应该磨损的这么严，后面还没啥事儿，两后轮，前面两个，尤其是左前轮，我就搞不懂，每一次都是这样情况，没办法，我只能提前换两个前轮，可是我就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有的车呢，就是说两个前轮胎会比后轮胎磨损的快，这是正常。因为大多数的小车呢，就是因为是前驱车，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就是在你踩刹车的时候，汽车的重心基本上都在两个前轮上，所以它比较磨损快，比后轮磨损快是正常的。另外一点，左前轮会比其他任何一个轮子磨损的更快一些，这是交通规则的原因。因为在澳大利亚是左侧通行，通常您过环岛或者是原地掉头的时候，三点掉头的时候都会往右侧打轮，左前轮的重心会比较大一些，它的磨损程度也会快一些，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您使用的轮胎是双向轮胎，就是说没有前进这个方向的话，您可以把左右就是说随时根据轮胎磨损的程度对调一下。
对，我这个也是左右就也调整过，但是它磨的太厉害了，就是两个前轮尤其是外侧，左前轮这个外侧磨的哈，就是其他还挺好，它那个外侧基本上磨快平了。
如果是外侧磨损的比内侧特别偏多的话，您这车就需要做一个的四轮定位了，叫 wheel alignment。
我这个在那个 Costco 那个换的轮胎，他是做这个动力平衡的，他这个我就搞不清，
动力平衡跟那个四轮校正不一样吧？
四轮校正他们都有设备的，通常是一个电子设备来检查这些的。如果您觉得怀疑就是说做的有问题，您可以再换一家做做看。
啊，好的，谢谢。
不客气。
啊，谢谢。
好嘞，谢谢王先生咨询哈。供您参考，祝您顺利。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戴安娜，戴安娜您好。
哎，您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还有那个陆师傅，你们好。那个，我有两个。Hello。
您的是有回音。
哦，我的有回音是吗？
啊，现在好了。
哦，那个。我有两个问题，我首先我是一个那个汽车知识的小白，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经常每次在下雨的时候就出现打滑，汽车打滑在撞十字路口的时候，那我想说问一下，这个经常打滑的话是不是正常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在我行驶这个车的时候呢，我在轻踩油门的时候，我的车头的前半部分会出现咯吱咯吱的响，就像齿轮卡住的那个声音。那我油门一放掉，它这个声音是没有的。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这两个问题。
下雨打滑，如果是说轮胎的气压如果偏足的，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跟刚才那个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张先生问的问题一样。如果就是说人家轮胎如果偏足出现这项，您可以把轮胎稍微降两个点，正常以前车是打到40，您可以打到38、36试试看。再一个，您通过的油门的力度再来控制一下，就是说每个车的性能不一样。
好的。
另外一个，您说在行驶的时候，
对，行驶的时候大概20到40迈，我就总是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是太在踩油门的时候，但是如果放开油门了，踩油门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声音。
嗯， 那个声音应该是从，就是说您加油的时候应该是从发动机传动系统传出来的。您确定是不是就是说发动机的皮带或者是犄角架老化？
我就是不大清楚在哪个方向，但这是它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很响，我只要摇开窗户的话基本上可以听到，很明显的听到。
嗯，就是说在加油的时候才会出现声音，就是松油滑行的时候没有声音，
踩油门的时候。对，
嗯，您重点就是查查这个发动机的传动系统，
发动
看看皮带有没有松动现象。
啊，好的，
嗯，
好的，好的，
供您参考，戴安娜。
谢谢，谢谢，
谢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早，陆毅师傅早。
您早，
您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新车企，国内的车企像奇瑞在澳洲也开始卖车了，想问一下，奇瑞车的质量怎么样？就是1.5T 的这种。
啊，这个具体的车型我不能跟你说做出这任何的评定的，您只能上网搜一下看一看了。嗯，
哦，这种会不会有什么漏机油的现象？是吗？其实国内的
啊，车漏机油啊，这是正常的，就是说车开到差不多5年以上或者10万公里左右，
哦，
就一些垫片老化，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哦，这属于正常现象是吧？
嗯，
新车一般问题不大是吧？
新车一般就是说差不多3到5年，现在有时候达到7年的 warranty， 应该在 warranty 之内都不予担心的。对，
嗯，
都不用担心。好，那就没
有。
好，谢谢啊。
好，
谢
谢，
谢
谢李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哦，李太太是吧？喂，是李女士吗？
啊，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哎，我想请问陆毅师傅，就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的车是 Toyota Yaris 的，2018年的。那我看不到那个胎压，就是要加多少气，就是比较好一点。
嗯哼。啊，Yaris 通常一般的那个轮胎差不多在44左右，如果是稍微好一点的轮胎，最高气压是51，您可以达到40，没问题，38到40左右可以了。
Okay。
嗯。
这四个轮子都是40，对吧？
对，那种小家用的房车，您可以忽略不计，就四个轮胎都打同样气压可以了。
OK， 就是家用的，
嗯，
对。好好，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刹车的时候呢，就是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个声音，就是我如果是不刹车，它就不会。就是刹车，
嗯，
我之前去做 service 的时候跟他说过，他说刹车皮还是不用换，他说帮我清了一下，就是好像有些垃圾什么，但是清过之后，我发现之后还是会有，就刹车的时候还是滴滴滴滴滴这样子的声音。
嗯，
就是
如果刹车片的厚度还很多的话，就很够的话，有产生了一些的噪音，只能是因为这个刹车的材质的问题了。如果是材质过硬，它就会稍微有点滋滋的声音，这个算是正常现象。刹车片如果软呢？就会说比较不耐磨，反正这都有个互相这个矛盾的事情。
这是之前的不会，就最近就是这1-2年才有这个现象。
嗯，因为你刹车片在用的时候会和刹车盘有一个接触摩擦的现象，时间久了如果刹车盘不平也会产生一定的小噪音，只要您确定好，师傅帮您查过刹车片的厚度足够，那就不必考虑它了。
啊，就很忽略，那就
就忽略不计的，嗯，没问题的。
好好，另外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柴油车，就是有那个很臭的那个味道，我怎么样？对，就是已经是有7年的柴油车。
嗯，如果柴油尾气比汽油车尾气重一些，这是正常的。只要是说不是烧黑烟，您可以不用忽略它，可以忽略它，不用去管它了。
那如果烧黑烟呢？
如果烧黑烟，你自己查查看看那个哪些油封老化需要及时更换的，需要该换的更换了。
哦，这个是不是说上高速公路一踩一踩油门就会把它踩通呢？
啊，您说的就是柴油，它有那个 EGR， 就废气回收，还有那个 DPF 那些东西，如果堵掉了，柴油车呢，最好是经常跑跑高速，拉拉高转速。让它里边那个杂质啊、颗粒啊，就是通过排气管的压力把它排到车外去。
哦，那多久要跑一次高速呢？
啊，您最好有条件的话，您可能就要说每周你得跑个两三次，尤其是柴油车，您经常在室内跑嘛，如果是油门给的少的话，速度上不去的话，这些就是说溢价外物都很容易堵掉的。
哦，要每周跑三次啊？
每个对，尽量都柴油多跑跑高速了，多拉拉高转速了。
哦，大概多少？100公里吗？还是90公里？
对，有条件的话，您就要上富瑞卫上100公里之上，跑一跑。
哦，好的，谢谢陆医生。
谢谢李女士，祝您顺利。一般这陆毅师傅在柴油车跑上功率之后，比方说跑到90公里的时速，一般跑多久比较好呢？一次
啊，您开个就是20-30分钟，就是说让它那个发动机充分热起来，让它那个杂质啊，因为您踩的就是说转速高的时候，发动机内部的压力也大，它的压力大也会把发动机啊还有排气管上一些的杂质都顺着排气管会排出去的。
好嘞，谢谢您介绍。接下来就听一下每一位听众，这位是黄女士，黄太太，你好。
喂，是我吗？
哎，是你，您请讲。
啊，好嘞。啊，我想问一下那个陆毅师傅，我的车是 Toyota 2013年的，现在已经跑了8万多公里。这一两年呢，因为没去上班，不太开，一周只开5公里左右吧，就去买东西。那我想，因为我一直是跟着那个啊。他的保险那个书那个 book， 每次按那个来 service， 那这一两年没什么用，我想是不是可以不用跟着他那个书上要求的 service 啊？那是不是每年还是要去做一些什么比较基本的保养？
像如果您开的公里数特别少的话，您只能就按照时间做了，就是说每年做一次，或者是1万公里做一次。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才开个5公里左右，那是相当少的。就说您按照时间一年做一次，就换次机油，换换机油过滤器就可以了。
换哪些油？刹车油还是机油还是什么油？
刹车油是每4万公里换一次，或者是2年。就是说刹车油你2年换一次就可以了。
哦，那机油是每年都要换？
机油对，每年换一次。
那还有什么冷冻剂？那个要不要加？还是他会检查不够才加？还是一定要每年都加？
现在的防冻液寿命都很长了，现在防冻液甚至达到就是说20万公里左右，或者是10年左右，这都没问题的。对。
哦，这样子。那因为不知道怎么保养，我们就都是趴在路边哦。那个车轮什么也没什么影响呢？
轮胎气压你要定期检查，每2个月查一次。
不开也要检查？
不开也要查一查，对，过时间到了也要查一下的。
好嘞，谢谢你啊，
谢谢黄女士，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这位是妹，您好。喂。妹您好，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你好，是我。
是您，您请讲。
哎，你好，哎，是这样，我那个刚刚听师傅在讲那个轮胎压力，因为我在那个加油站看到的是32。那我的是柴油车，到底是打32、44还是多少？
因为我从我来20几年前来到澳洲，它这个加油站就默认的气压胎压值就是一直是32。已经经过20多年，轮胎已经大了好几寸了，它现在默认的还是32。就是说您可以在那个气压表上，它有一个上箭头和下箭头，您可以摁住上箭头，把它调到您想要的气压值，然后再进行充气。通常一般的小车呢，你能达到40是肯定没错的。
那我每次我都是32这样打，那这样的话，
你找那个箭头调一下了。
低点呢？
你问的什么问题？
那如果是像我其实我之前都是一直在32，那是不是轮胎压力过低呢？
对，是有点偏低了。您可以就是说再注意看看轮胎的侧边，它写的很小的数字，写的 maximum pressure 就是轮胎的最高气压是多少，您根据那个气压再降个20%就是正确答案了。打个比方说，如果是最高气压51，您可以打到40的。
好
嘞，谢谢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车就是冷冻 刚刚我听到说20万公里，我的车现在才还不到10万公里，但是我已经是换了两次冷冻液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啊，防冻液有些车它规定的不一样，就是根据防冻液的质量，它的寿命长短也不一样了。就是说现在新车的防冻液的寿命很长，基本上是就是说10万20万公里之上的。
10万20万，我的车是10年，2015年的车，就是
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有些修车厂，它是根据防冻液的颜色，它如果看颜色有点说发黑啊变脏了，它会提前帮您更换的。
哦。
嗯，
那还有那个，轮胎，就是又讲回轮胎，我的那个轮胎，我是差不多是每年换一个胎。
嗯，那最好了。
就是我八年就换了8个轮胎了，而且每次差不多就是换一个轮胎，我都不知道我的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嗯，
就
通常
的，
如果您的，
嗯，
啊，您说，
那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轮胎压力过低，就是每次32，跟这样有关系？
也有关系。轮胎胎压过低会磨两侧，如果胎压过高会磨中间，就是说一定要找个中间值，正好就是才能保持轮胎的寿命。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谢谢美的咨询，祝你顺利，非常感谢陆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